请大家起立。今天主日信息是在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由我来念。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和怜悯，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这是你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向门徒启示的，求你今天也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认识你的旨意。因为我们这样求，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开始来思想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导，这是新约圣经中争论最多的一段经文，讲到关于末世和主再来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学派，包括时代论前先禧年、时代论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未来派、过去派，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学派的严谨的圣经学者的解释。而华人教会一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大多倾向于时代论，而改革宗教会几乎都属于无千禧年或后千禧年学派。但是不论我们属于什么宗派学派，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不同的解释观点做一个客观的了解，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圣经本身所提供的大的架构来衡量这些解释的强弱处。每一个学派，每一个教会都需要不断接受圣经本身对自己已经接受的解释， 所提出来的检视和挑战。这是我们对主耶稣的教导，以及解释圣经所持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今天的信息内容就是要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今天先用一段时间今天的信息来说明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整体的原则和门徒在第三节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以及我们要对一些特别的名词做一些解释，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基督的工作。橄榄山宝训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关于末世和他再来的这个信息，这是他最后一次的长篇的论述的信息，称之为橄榄山宝训，因为是在橄榄山上所宣讲。而再过几天，主耶稣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将要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律法的惩处，就是死亡。他要在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立的帐幕，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赎罪祭，目的是要把神国度律法的义成就在他自己的百姓身上，就是我们身上。他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把神的国度引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点，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现在来继续来看神的大计划。新约的教会是神的大计划，也就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新约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一直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都是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扩张的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借着福音的传扬被纳入在这个新约的圣约团体之内。当福音传遍全地，而这个团体的人数达到满足，就是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许多人都已经知道的神的整个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所讲的神旨意的奥秘。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可以看到整个以弗所书都在讲这一件事，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脉络去看以弗所书，它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第二章的末了，外邦人和犹太的圣徒合一的 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而这个圣殿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到的约翰所告诉我们的那个天上的异象，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神国度最终的完成。神国度建造的工作，圣殿建造的工作是在地上教会进行的，而地上教会的工作就是以弗所书四章所讲的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二个高峰，所以这是我们理解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关于世界末了和他第二次降临最重要的切入点。第一点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第二点是讲到这个整个神的旨意的奥秘，天上的圣殿的建造和地上教会建造的工作是合在一起。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必须要记得登山宝训是耶稣第一个关于讲到的第一个关于神国度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它是讲到神的国度的子民在基督里被建造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和见证，也就是地上的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在圣徒的内心所产生的这个内在的转变，这是登山宝训。橄榄山宝训是主耶稣所传讲的关于神国度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它是讲到神的国度教会被建造的这个外在的历史环境，以及神国度最终完成前的征兆。所以登山宝训是在建造我们成为天上圣殿的蓝图，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转变。而橄榄山宝训则是告诉我们被建造成天上圣殿的一个历史的环境，所以这是第三点。所以这一段耶稣的信息，橄榄山宝训中心信息是讲到基督启示神国度进入完全阶段的这个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最终完成的征兆。基督他启示出来他的国度在进入完成阶段的这个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到最后完成的时候的那些征兆，这是橄榄山宝训的中心信息。橄榄山宝训的目的不是要我们预测未来，而是要提醒神的百姓，坚固神百姓的信心，要知道基督再来以前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而这一切的事的发生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的国度他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迈向终极完成的。这提醒我们要警醒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救恩上，要知道如何在基督里去领受登山宝训中所应许的祝福。简单的讲，进窄门走小路，防备假先知，要做聪明的盖房子者，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来理解门徒所提的问题，在第三节所他们所提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解释这段经文之中的一些关键的字，像灾难应该翻译成生产之苦，以及主的降临 和世界的末了，我们要稍微深入的认识门徒的问题以及这三个名词。首先我们来看门徒的问题。门徒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有什么征兆？按照前文，这些事就是指圣殿被毁、主的降临和世界末了的事情。主耶稣的门徒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都认为圣殿被毁、弥赛亚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不可分开的事，而且是很快就要发生的事。而主耶稣的回答不仅要解答这三件事情，还要指出，第一，这些事情不是很快就会发生的。第二，这三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内。但是为什么门徒和当时犹太人认为这三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都处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经过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普遍认为自己是处在长久的灾难时期。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外邦人希律王所扩建的，而且当时犹太教的属灵情况是空前的败坏，所以耶稣时代一些近前的犹太人都离开耶路撒冷，成立许多独立的团体，他们住在旷野中等候弥赛亚的来临。譬如在死海旁边的艾塞尼派社区，他们可能是与保存死海古卷有关的那些近前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认识到犹太教的道德堕落，必然会带来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圣殿的毁灭、以赛亚的到来和世界的末了，以及圣殿的重建。所以耶稣在成为肉身在地上执事之前，犹太人已经有许多人按照旧约的圣经写了许多的赐经，像以挪书、所罗门诗篇等等的，这些书都预言末世的到来。那这是当时犹太人对末世的观念，他们认为弥赛亚所带来的是犹太地上政权和宗教的复兴，使他们可以脱离外邦地上政权的统治，而且这些事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之内。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清洁圣殿，对犹太教发出一连串定罪和宣判审判的信息，然后他预言圣殿要被拆毁，因此他们很自然的就被普遍所接受的犹太人的末世观，从那个观点来理解圣殿被毁、基督的再临和末世的来到。他们认为是很快将要发生的事，而且是在同一这个时间发生的，而且他们认为耶稣是要复兴以色列地上的政治和宗教。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 所以这是耶稣一直要纠正他门徒的观念。犹太人认为弥赛亚会立刻带来地上犹太国家民族的复兴，政治和宗教的复兴，而事实上今天近前的犹太人甚至许多基督徒还持守这种观念。加尔文指出，他说我们必须看到门徒从孩童时代就确信的事情，就是圣殿会一直存在到世界的末了，这种观念已经深植在他们心里。他们不会想到当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圣殿会被毁灭。同样的，当基督说圣殿要被拆毁时，他们的思想立刻转向了世界的末了，如同一个错误引导另外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基督一旦开始统治时，他们就会享受快乐，战争就会被除去，立刻就飞向胜利。所以他们把基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联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世界的末了是万物的更新，是近前人最完美无缺的快乐。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主耶稣在下面的回答有两个作用。第一个，首先他要纠正这种很快发生的时间认识上的错误，同时他要启示这些事情，就是圣殿被毁、世界末了、基督第二次降临这些事情的预兆。耶稣先指出这些事情不是同时发生的，耶稣要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明白以色列圣殿的被毁是神国度王权所必须经过的痛苦，这并不表示世界的末了。基督从基督被钉十字架开始有一段生产之苦的时期，而这是第一部分的经文，从四节一直到二十八节，然后耶稣才解释他第二次降临的预兆，这是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是第二部分。接下来主耶稣用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做比喻，解释了生产之苦时期的含义，这是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然后耶稣用挪亚洪水的日子来比喻世界的末了的日子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最后耶稣用了五个比喻来提醒和警告当时的门徒以及后来历代教会的圣徒。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门徒的问题，以及耶稣针对他们问题背后的错误所提出来的回答。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件事，我们要解释几个名词。这三个名词，第一个是生产之苦，第二个是降临，第三个是世界末了。主耶稣，我们先看生产之苦。主耶稣在第八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是中文的翻译。希腊文的灾难和生产之苦是同一个字，而英文圣经，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 ESV, NIV, NASB, LEB, NLT, HCSB 都翻译成生产之苦 Birth Pains, 灾难的起头被翻译为 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ins, 生产之苦的起头。 而著名的新约圣经学者 D.A. Carson 卡森在他的圣经注释和信息中就把24章4到28节的经文所描述的事件都看为是生产之苦，包括了15到21节发生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事件都是在生产之苦中间。换而言之，这些事是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从主耶稣这个过程是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开始，一直到他再来，包括最后审判的期间，也就是说整个教会时期都处在生产之苦中，或者整个教会时期都处在灾难中。为什么要用生产之苦这个翻译呢？来描述这段时期呢？因为灾难主要是带着一个强烈的负面的意识，而生产之苦，这是一件喜乐的事。生产的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是那种内心的期待和知道新生命正在成为事实是令人喜乐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用了一个双重意识的名词来说明他的国度和他的教会在迈向最终极完成必须的经历。他要他的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他如何在这些灾难中成就父所托付给他的工作。而这生产之苦也讲到一种成长。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19节也用了生产之苦这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字。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认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教会中破裂的人际关系，教会不明白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教会不明白福音成圣的教义如何实践在生活中，都是因为基督还没有成形在他们心里。保罗把基督成形在心里的过程称为他作为使徒所受的生产之苦。这是一个牧者心里最深刻的感受，看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内心对基督和基督工作的认识，在会众心里一个成长的过程经历。这是神透过教会呼召出来的牧者和教师所应该有的一种心情和他们应负的职分。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告诉我们几件事。一个，他是个人生命的成长，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句子，讲到基督徒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这就不但关系到罗马书称义成圣的真理，也关系到教会在地上功用和目的。保罗在我们刚刚也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说明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教会的功用，一直要在这个上面合一。而罗马书8章29节 就把基督里整个的救恩的一系列的工作，拣选呼召称义儿子名分成圣得荣耀，这些的目的锁定为要达到神预先定下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另外一个翻译成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磨成像他儿子形象，这是整个称义成圣教义的目的。我们来再看天上圣殿建造的生产之苦。我们都知道上个主日信息我们讲过，地上我们刚刚也提到教会成员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天上圣殿的建造，基督是活石，是天上圣殿的房角石，我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宫殿。彼得讲的是现在的情形，启示录二十一章的圣殿新城耶路撒冷是讲到最后世界末了建造完成的情形，这个圣殿被建造的整个的过程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生产之苦，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为是在外在和内在环境的冲突下所成就的，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喜乐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进入了荣耀里面，成为天上圣殿的房角石，而我们现在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在世界的末了我们也会得着复活的身体，在基督的荣耀里享受神永远的同在。使徒保罗说，这就是历代以来被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历代以来被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以弗所书三章九节。所以天上的圣殿的建造是透过地上的教会教导关于神儿子基督的知识来完成的。那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我们到基督教教会历史去看这件事情。保罗用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说明教会中基督徒属灵生长和基督徒对基督救恩工作的认识是同一件事，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基督徒对基督救恩工作的认识是同一件事，而对整个教会来说，这个的成长的过程也是一种生产之苦。基督徒教会的历史就是在教会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冲突中，对基督和基督工作的真理渐渐达到合一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初期的教会在帝国政权的逼迫下，结果反而造成福音向外快速的传播，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之后的三四百年中，在地上政权的保护之下，教会得以发展出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的真理教义，成为今天教会合一的最根基的真理。接下来，圣灵就带领教会更清楚地认识基督救恩的工作。当教会 堕落腐败的时候，神就借着十六世纪的欧洲改教运动，兴起许多的神学家，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把教会从偶像敬拜和假教师的错误教导中带了出来，使教会更清楚地认识基督的福音。接着就是在政权和宗教长久的冲突下所产生的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改教运动。在那个时候，使教会对福音的真理带来了更深入的和当时欧洲教会有一个合一的认识。我们看到的是许多的教义信仰宣言，包括西敏斯特信仰宣言和西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以及圣约神学，都是在那个时期传承的和奠定了教会真理更扎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有人说大概有四次的觉醒运动，包括大觉醒运动，1840年到1850年的运动。虽然这些觉醒的运动带来了一些短暂的复兴，但是在真理的合一上似乎还有一大段距离。这些都是因为18-20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发展对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直到今天，真正持守和教导教会历史传承下来的对真理解释的教会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生产之苦是指个人认识基督和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过程，也是教会所承受的经历，是天上耶路撒冷被建造的过程。同时我们从教会历史中看到圣灵如何带领教会在真理上长大成熟。所以我也用了 D.A. Carson 以生产之苦来作为处理橄榄山宝训经文结构的模式。他指出如何处理和理解经文的结构和分段，永远是解释圣经的首要原则。我们继续来看两个名词的解释。第一个，门徒问到你的降临，门徒问题中的降临，英文圣经翻译为 coming， 到来，或者是 return， 回来。临降临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24次，四次出现在马太福音24章。这个字的意思是指显现的意思，也可以指到达的意思，也可以指到来的意思。presence， arrival。跟 coming， 所以都是与主耶稣荣耀的显现或到来有密切的关系，通常都是发生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而且基督的降临是一次性的事件，单一的事件，这和普遍流行的时代论的观点是不同的。那我们需要在后面看这个经文本身的时候再继续探讨的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世界末了，世界的末了也可以翻译成世代的完全成就。门徒的问题中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字世界末了在新约中出现了五次都在马太福音中，通常都是指最后的审判和万物最后的更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希伯来书9章26节， 那里讲到基督在天上的圣所把自己献上作为祭。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后半部说，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圣经注释 Expositor's Commentary 的作者指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把十字架看作引进了要来到的世代，因此标示出了世代的末了。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了包括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就是他的死和复活。所以世代的末了狭义上就是指最后审判和新天新地的到来，广义上就是指基督的十字架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完成的整个的时期。而从广义上来看，我们今天就是处在末世，我们今天就处在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世代完成的时期。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自己在救恩中的成长积极的警醒的生活，不要虚费了光阴；一方面，我们需要带着感恩的心思想神透过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为我们正参与在这一项神最伟大的计划的最后的阶段。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把解释橄榄山宝训这一段经文的切入点和立足点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这个解释的大架构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以弗所书二章天上圣殿的建造和第四章地上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也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切入点。第二，橄榄山宝训经文本身的生产之苦，从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教会整体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长大成人，基督教教会历史对真理认识上渐渐的长大成熟都有关系。第三，对主的降临和世界末了的解释，那这三方面都引导我们看到同一件事情，从基督的十字架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和新天新地的来到的期间，都是生产之苦和世界末了的时期。最后我们要问，我们如何在这个生产之苦和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段期间生活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以弗所书中神旨意的奥秘，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就必定会积极的警醒的认真的去追求认识神儿子的正确和准确的知识。所以你需要花时间读圣经，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需要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你需要花时间听严谨的释经学讲道，你需要去读一些正统的属灵诗集，你需要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真理，你需要反复耐心的听，反复的思想。当然最重要的，你需要来到主的宝座前祷告，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祷告。他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橄榄山宝训的教导，这是一段难以明白的真理，求你在下面一段的几周里面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认识你。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的认识你，正确的认识你，准确的认识你。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